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无限飞行号，我是你的家人小农，
还有我罗文辉。大家好，
罗大哥你好。
你好是是小农。
今天呢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直播节目。
怎么特别法呢？
因为呢今天是我们无限飞行号的直播布道会哟。
要不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布道会呢？可能有些朋友不了解。
是啊，什么是布道会呢，罗大哥？
布就是宣布啊，公布，把一个消息呢告诉大众，大家知道啊，就叫布了。那道呢，当然就是神的道，也就是圣经，也就是呢一个最简单的啊，耶稣拯救罪人这个道理，就把这个道理呢说出去，公布出去，就叫布道了。
是是，罗大哥啊，在分享我们今天精彩的内容之前呢，其实小农这个星期也觉得是很感动的，因为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播出了几位听众朋友他们真实的故事，还有他们走过的有血有肉的路。那我想起呢，在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就播出了我们听众朋友一位高位截瘫的作家火树他的故事。那我们也记得在火树的自传里可以看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喜欢思考，很认真去寻索生命意义的一个人。
是是。
那我看到他怎么出了一个跳水的意外，然后去求医，绝望轻生，到形容自己是苟活，然后呢沉迷在股市还有色情当中，依然自觉非常的痛苦。然后呢他就到处的寻找，到底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直到有一天他找到了一位为他的罪受死并且已经复活的救主耶稣。那他开始呢就慢慢的去认识啊，去寻求啊，然后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他的生活是充满了丰足的盼望，还有那一份很真实的平安的。那如果大家喜欢火树的见证的话呢，对他的之前的经历好奇的话呢，也可以去买一本叫做《总有骄阳》的书，慢慢的去了解一下哦。
是是是，那火树的那个故事呢，非常感动人啊。
对对对。
那么除了火树以外呢，星期二了，星期二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呢，他说自己是假失明人，
对对，
假盲人。因为呢他的心眼是开的，虽然他真的是一个失明人，是朱姊妹啊，朱姊妹呢他真的是看不见，但是他的心呢是非常的光明的。小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嘲笑他，连学校的老师啊同学都瞧不起他，就说你这个人什么都看不见的，不如死了去了。哎呀，
好难听哦，
真的难听啊。但是呢朱姊妹老是记住啊，圣经有一句话说呢，我的恩典，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够你用的。那他就抓住这句话呢，非常努力的奋斗啊。那么后来呢其实上帝没有医治他的眼睛，但还是失明的。但是呢心里面就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快乐。现在呢他已经是一个非常积极充满着阳光的一位姊妹。
是，他说呢在世的时候虽然看不见，但是他觉得他感受到神是真的光，也照亮了他心灵的眼睛。
对，
然后呢星期三是非常精彩哦，
精彩，
有两位听众朋友他们的见证，两位来自于不同年代的女性哦。第一位呢是很年轻的脑瘫患者晶晶，他说他一出生就是一个脑瘫的患者，但是就没有影响他的智力哦。小时候就常常被人看成一个怪物一样，慢慢的大家就给他改一些外号啊，有的孩子就不停的骂他。从此之后呢他就很自卑，再不愿意跟人讲话了。罗大哥，他当时呢只是一个7岁的小朋友，真的是很痛苦。他就常常的哭，常常想，诶， 为什么同龄的人所享有的快乐我都没有呢？他就开始绝望了。到有一天，他就有了一死了之的想法。可是呢，就在那一天，来了一群基督徒到他的家，对他说，有一位耶稣，他爱你，这位神就是耶稣。当时呢，他就呆了，他想，神不是那种很伟大的高高在上的吗？怎么会爱我呢？然后这些基督徒就清楚地对他讲，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那当时呢，静静就说，哎，我不敢相信呢。就是这样子呢，他才明白从前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一位主耶稣。那从那时候开始呢，静静13岁左右吧，就跟着教会的弟兄姊妹去看一些孩子啊，福利院的孩子还有老人。他说呢，这个行动一辈子啊，到现在吧，暂时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过哦。
就是自己的病其实没有完全好啊，
对，
但是呢
对对，
还是很愿意关心别人，关心一些有需要的人，
真正的快乐起来了。
对啊，那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位听众呢，他是云南的张姊妹，也跟我们分享过他的见证。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呢，孩子还小，那个时候他就患了病尿毒症啊，是个尿毒症的一个患者。那当时他非常年轻，那他就求神给他多一点时间，因为他舍不得自己的孩子，怕自己会死啊。那现在呢，他还是好好的啊，虽然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健康，但是呢，他的心情啊，整个生命已经改变过来了。那么现在他感受到的是一种内心的平安，内心的健康。
是是是，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可以从心底里跟自己说，我不再害怕死亡，一定是有原因的。他说，因为知道主耶稣已经救了他。前几天呢，我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今天呢，也是继续的丰富。昨天星期四的时候，罗大哥，你还记得我们听了哪位听众朋友他的真实故事的上半场吗？
记得记得。那昨天呢，我们播过就是新疆的一位老师是。百合老师的见证是上半场，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听下集。
是等了半天了，终于可以听。但是呢，今天听众朋友依然可以打来。那我们的直播热线今天有一点特别的，想要认识主耶稣的朋友，又或者在你的心中有一些关于信仰的疑惑的，在这个小时请你不用等了，你可以打进来后台跟我们的幕后同工做个朋友，我们很想很想认识你，希望呢之后可以再找你，跟你保持联系，一起认识这位救主耶稣。现在你可以打来1322-9966-322 1322-9966-322。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疆的百合的见证。
我是做教师的，教的中文，初中和高中一起的一个学校。发生车祸，材料声一下把我逼进稍微接他，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孩子他爸爸就回来把孩子带走了。我的精神上所承受的打击远远要超过我身体上所受的打击。我天天疼呀，我全身上下到处都疼，白天哭晚上哭，白天哭晚上哭，求死不能求活不能。我从那以后一共有4次自杀的情况。
百合的故事之后呢，更是峰回路转，迫使他没有办法不认真地面对生命的问题。
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各个方面都比较理性的人，是想着他们只是寻找一个精神上的那种安慰啊，寄托呀。你信一个耶稣，我下我的地。一看他们都是大学的老师，我就觉得他们也信这个东西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想找这个里面的原因。人从哪里来啊，要往哪里去啊，心灵里面的一些疑问呢，都勾出来了。所以那首歌在我这个信耶稣的这种经历当中，当初就是一下子就抓住我，看到这个歌词我就开始流泪，现在仍然也坐在轮椅上。但是那种心态就不一样了，全身从未有过的那种舒服的那种感觉，洪水缺了口一样，就全部把我那么多年委屈那种就叽里呱啦的就全部就在主面前，就看着我和不一样，看我特别的高兴。
到底万千宠爱在一瞬之间失去所有的这位百合，她之后有什么遭遇呢？又有什么心声她非要告诉你我不可的呢？答案为你揭晓。
百合姊妹啊，我知道你在车祸以后，特别那三年痛苦的日子里，心里充满了挣扎还有伤害，无论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是你跟你家人关系当中所受的伤害等等。我想问问你，你之后是怎么改变过来？是不是你人生当中出现了一些人呢，或者一些机遇呢？之后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这就是我母亲，大概可能是88年就接受了耶稣，因为我母亲没有文化，她给我讲了的就是啊，你跟我信耶稣吧，信了耶稣你到时候死了就可以进天堂了。当时因为我特别特别的忙嘛，我就说你信你的耶稣，你进你的天堂，我下我的地狱。
哦，很晦气的回应他。
所以没想到我现在想想，可能就是因为我这句话吧，我就觉得，也就是说福音的种子还是借着我妈，因为我妈到教会去聚会，把我的情况给那里的牧师弟兄姊妹都说了，然后呢那些弟兄姊妹就陆陆续续的哦呦，经常到医院去看我。就我祷告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就特别特别反感。我想到怎么来了一群这些老太太们都干什么了。结果呢有一天有一个老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你想不想认识年轻人，她说我女儿女婿都是信耶稣的，而且他的女婿呢是一个博士，女儿呢是一个证券公司的主任，都是受过高等 education 的人，说你想不想认识他们。我就点了点头。好，过了几天来了4、5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大学的老师。哎呀，我一看他们都是大学的老师，而且那个三中街我们就是年轻人嘛，还是共同语言多一点。
对对，
年龄都和我相仿嘛。
是，
完了以后那个当时那个一个弟兄就问我，就说你想不想信耶稣。我就点了点头。他说那你就跟着我做决志祷告吧。我说好吧。他就带着我做了个决志祷告，当时说的啥我也都不清楚，就是他说一句我就跟着他说一句吧。但是什么意思呢我都不知道。他们走了以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哦，我说你看前面因为都是那些老阿姨们叔叔们来看，他们都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是想着他们只是寻找一个精神上的那种安慰啊寄托呀、但是我说你看这一帮年轻的，而且都是大学里面的老师，我就觉得他们也信这个东西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我就想找这个里面的原因，结果那时候就在看那个《认识真神》那本书。结果看的时候呢，真的给我感触挺大的。里面比如说的人从哪里来啊，要往哪里去啊，看到这些问题，我就觉得我一下把我幼小的那种心灵里面的一些疑问呢，我都勾出来了。结果很小的时候我就问过我爸爸，我说人从哪里来的，虽然那时候在历史书上都说人是从人猿变过来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还问过那现在那个猿猴为啥不能变成人了。我记得在那个历史课堂为这个事情争过，那个历史老师还说以后这样的事情你到办公室来问我，不要在课堂上问。
惹他生气了。
我就觉得在那上面最起码就是这些东西它有答案。而且他就讲了人是从上帝造来的，上帝怎么造的，用尘土造的呀、等。哎，我当时心里面嘛就慢慢开始活动了。活动后来有一个老阿姨有天给我熬的鸡汤，也都不认识的，给我送上来了。来了以后他就给我唱歌，叫小星星的一个歌。当时唱那个小星星歌，那个歌词也好，旋律也好，都抓住了我的心。当时他唱的时候，哎呀，我的心里就好像特别特别的有感触。他走了以后，我就心里就看着，我想着，哎呀，那个老阿姨能够再来就好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歌学好。后来大概可能一个星期以后，那个老阿姨来了以后，我就说那个老阿姨，我说你赶紧把那个歌教我，那个啥，我特别要想学那个歌。他就给我把那个歌词给写下来。所以那首歌在我这个信耶稣的这种经历当中，当初就是一下子就抓住我的心了。
是，小星星到底是讲什么的？歌词是怎样的呢？
要不我给你唱一下。
好啊，谢谢你啊。
小星星呀，你别着急，你的难处主镜子，他心疼你，他心爱你，哪能长久不离你，人来等候，人来等候，处处都有主许可。到了时候，主的恩典为你留。
谢 谢你，百合姊妹。哎，我听到觉得很感动，他心疼你，他心爱你，哪能长久不理你。当时抓住你的心的是这些歌词
啊，是的，真的，他特别，他说你的难处主尽知。当我真的当时听到那个歌词的时候，我真的就看到这个歌词我就开始流泪。
嗯，
我因为经历了那么3年的那种黑暗，我心中那种苦我没地方说，我也不能说，我不能把那心中的给我妈妈说，我不愿意让她再为我还担忧，我觉得我就没地方说。所以他这个地方说他我的难处他都知道，而且呢他疼我，他爱我，我一下子我就这首歌就把我的心真的就抓住了。
你的难处主镜子，他心疼你，他心爱你，哪能长久不理你。
我就觉得真的是有这么一位上帝。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读圣经，最开始读的诗篇嘛，我读了诗篇对我打击特别的大。
为什么啊？读不懂。
你看我是学中文的人啊，竟然那个诗篇读不懂，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失败，好失败啊。后来一弟兄姊妹就说，读这些东西要带着用祷告的心去读，再一个呢，你要知道他写的是谁，你应该先读四福音。从那以后我就放过来，才开始读四福音，去读，去了解耶稣是谁，
是
这样子以后再翻过来读的诗篇。
是，哇，百合姊妹，我在你刚才的分享当中，我能听出来，从前你会觉得那些来祷告的老姊妹很讨厌哦，你觉得哎他们在干嘛，又要流泪的，明明就跟我不认识。之后呢？因为神爱你，他安排了一位老姊妹来唱歌，唱小星星，你反而非常期待他再一次的到来。之前有弟兄姊妹来看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觉得很烦的。不过呢，当你开始渴慕神话语的时候，你期待着他们再来给你解释圣经。你体会到自己有这样的变化吗？
嗯，有，就是的。
嗯，
有一种感觉，就是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再想想这个宇宙万物，真的，如果要是没有上帝来建造，咋会有这么整齐，而且有这么美丽啊？我从那以后开始呢，我就真的相信，我真的我就心里就全然能够接受下来了，我就觉得这个圣经上面讲的都是真实的。
嗯嗯。
慢慢那时候就开始进到主里，后来2020年11月19号我是受洗的嘛。
嗯嗯。刚才我能听到百合姊妹你说自己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对不对？而且你在母亲信主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你信的耶稣跟我没有关系。不过呢，小农能听出来，当神愿意找回一个人的时候，他真的是用尽所有的方法。而且当你翻开圣经，他亲自来开导，来启发你的时候，你就找到了圣经当中神话语的亮光。那百合姊妹，我想问你，当你选择信耶稣，而且那么追求，那么热心的去认识神之后，你觉得自己最主要的变化是什么？
我前面都讲了，我真的在那前3年呢，真是在黑暗当中，我看不到一点亮光。但是当我信主了以后，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对生活的那种态度有很大的一种改变。以前我就觉得当我自己遭遇车祸以后，真的是我是一无所有了，只有死路一条了。但是后来以后我信了主以后，我慢慢认识了一个，就是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那么上帝如果今天还让我这样子坐在轮椅上生活，我也就甘心顺服上帝。而且我首先一点，我就感觉我的心情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你看我房子里种的有花呢，外面也有花，但是我是看啥啥不顺眼。
嗯，
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越是那个花开的越漂亮，我觉得
越
能勾起来我心里的那种恨啊，
是
那种苦毒。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真的我就好像自己就从那种苦毒当中就能够释放出来了，就觉得心里不再有那种恨了。觉得我改变最大，在我那个受洗的时候最大的征战就是面对着我的离婚。因为前面我出了车祸以后呢，就是人虽然走掉了，但是没有离婚。后来就在我信主的时候，那阵子的时候，最后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的时候，真的是神当时真感动我。就第二天要开庭了， 当天晚上我就要祷告，祷告睡觉。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只有一句话，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但是当时我耳朵里就有一个声音，爱是宽恕，爱是不计人恶。咦，我当时我头摇了摇，我想这是从哪来的声音呢？我又闭着眼睛说主啊，我感谢你。哎，又是那个声音。哎，我就坐起来了，我要找一找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哎，我找了一看房子里头哪也没有啊，也没有人啊。然后我又躺下了，躺下了以后呢，那个上面去我又祷告，主啊，我感谢你，爱是宽恕，爱是不计人恶。我这时候一下醒过来了，这是主在对我说话。你不知道我当时心里啊，就觉得浑身上下就有一个太阳从头顶开始一直在我全身运行，那一个小太阳，并且我浑身就特别特别的暖洋洋的，然后就是全身从未有过的那种舒服的那种感觉，而且我整个人的那种情感就像那个洪水缺了口一样，就全部把我那么多年受的那种委屈那种就叽里呱啦的就全部就在主面前
释放了
啊。然后呢第二天早晨醒来以后，我妈妈就看着我，就觉得我的情绪就和睡觉之前情绪就完全不一样，就感觉到他们也不敢问我发生啥事了，反正就看见我和不一样，看我特别特别特别的高兴。然后到法院来过来开庭，法官程序了以后，然后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什么要求。那个法官都很奇怪，你真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啊？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我说我唯独就有一点，善待我的女儿，把我女儿养大，就这么一点。完了以后呢，就判下来了。那个书记员就是下来以后就问我，哎，你咋这么傻？你为啥什么都不要？你现在你身体情况这样子，你后面怎么生活？你咋什么都要？而且是他先提出来离婚，按道理说国家说你要是不同意离婚，他离不了这个婚的。然后我就笑了笑，我说啊，我上帝都饶恕了我，我也饶恕他。真的，我就觉得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上帝给我给的那种爱在我的。如果不是上帝给我的爱，我心中我根本也做不出来，我根本也没办法去饶恕他。
是。百合姊妹，我听到这里我的心里感受也挺复杂的。我在想一场的车祸它所破坏的所损害的不单是你的身体，而且是你的夫妻关系，你跟子女的关系，你对于人生将来的希望，很多东西都粉碎了。不过刚才我听你分享，我也体会得到耶稣基督真的是那一位可以释放我们痛苦委屈的主。他说真理叫人得自由，而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所以当你找到耶稣以后，你真的得到了完全的自由，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那百合姊妹啊，你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不单神释放了你的身体你的心灵，而且帮助你释放别人了，因为你宽恕了别人。我想问问你，今天的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
感谢神吧，现在我看到了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啊，一无所有的人，因着耶稣我们现在真的成了富有的人。你想我高位截瘫，从胸以下全部都是属于瘫痪状态了，
是
给我咋样也不会想到就是神在后面的对我什么的祝福。96年出车祸到09年，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经历那么多十几年，前面3年可以说在黑暗里面。从99年开始接触耶稣，到00年的时候，我受洗归主，然后真的我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改变。从我刚开始不愿意见任何一个人，到后来就是慢慢的能够融入到弟兄姊妹当中去，而且参加教会的侍奉。我从00年开始就是一直就跟着教会诗班一唱诗赞美神。然后后来还经过了3年的那个神学院的学习，又经过了2年的心理咨询的学习，对，这都是神给我开的出路。
是
啊，一直到09年，我就觉得特别奇妙的，也就是有一个姊妹有一天给我打电话，她就跟我说，你应该有一个家庭。然后我就笑着说，我说像我这样身体状况，谁也不愿意来接纳我这样的一个人。她说你祷告神，她说我心里有感动了。上帝会给你预备，而且预备的是谁他当时都跟我说了。因为这个人呢当时也是在我们教会的诗班里面，我说行了，我说我也不愿意再去连累别人或者给别人造什么负担了呀什么的。但是真的神做工是人想都没办法想的。弟兄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单纯依靠上帝的那样一个弟兄，
哎呀，
他就按着每天就按着圣经就为我和他的妻子祷告。 他就跟主说，他说主啊，你在圣经中说两个人比一人好，我现在是一个人，子民也是一个人，你要觉得我们俩在一起，你就给我给勇气，让我去说。他就一次好像为这个事情祷告了一个月，然后有一天他就到我住的地方去，他就跟我说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很可笑，然后我就问弟兄了一句，我说弟兄你知不知道我的身体情况，他说不是太清楚，反正就看你不能行走嘛，坐在轮椅上嘛。我说那你只是看了我一个外表啊，我说我的身体的具体情况还有很多很多，高位截瘫的人有很多很多不方便的，我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嘛。然后我就把我写的那个见证心灵的医治，我说你把这个你先看比较了解了，
对，
我说你看完了这个以后再做决定。看完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面哭着，他说你太让我震惊了，我说我的身体情况就是那样，然后他说我愿意照顾你，他跟我那样说。我说那好吧，我说那你咱们再约个时间，我就把我身体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就全部告诉他。
所以你把所有很尴尬的、很难启齿的都告诉他吗？
哎，对对对，就是把那种好像不便对那个异性说的那样子的身体那种状况，
很实在的情况，
我都直言不讳的就告诉他，告诉他，我们俩就相处。而他呢，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就是话很少，但是在我跟前的话特别多，别人都说。他在别人跟前呢，真的别人说上十句他都说不了一句，但是他在我跟前常常是他说我听着呢。
他很舒服，可以表达自己的真我。
就这样子，我们两个相处了，真的我就感觉到这个弟兄非常有爱心，而且特别心细。我就记得特别，我们相处了有两三个月以后，弟兄就说：“那你吃饭。”我说：“那你就做点汤饭吧。”那过了半个小时吧，他就把汤饭就做好了，就端到我的那个房子去。当时那个汤饭的颜色特别特别的好看，红的还有绿叶子。然后呢，他端上过去，上面还放了一个镯子。当他把那一碗饭端到我那个桌子面前的时候，他就说了：“你吃吧。”他转身就走了。我当时我的眼泪就啪嗒啪嗒的就掉下来了。我就觉得，哎呀，你有何德何能啊，让人家一个弟兄能够这样给你把饭端到跟前来，真的是非常让人有食欲的那种饭。看啊。哎呀，我倒是心里就好感动，好感动。虽然当时也有挣扎，因为弟兄无论是从外貌上，还是从各个方面，他条件都不好，反对的人也都特别特别的多。我在神面前也一遍一遍的祷告，神就亲自的就说：“这就是我给你预备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成家了。成家以后，我就感觉真的是上帝给预备的，真的要超过人所预备的。我说我现在是经历两次的这种婚姻，第一次是在我可以说年轻貌美的时候经历的，但是那一场婚姻给我带来的就是痛苦。而这第二次，虽然我一无所有，没有了健康的身体，也没有了年轻美貌，但是真的神给我的给的这种爱，就让我感觉就是真的就是一种享受，
是
一种美
啊。所以当初是虚假的希望还有爱伤害了你，把你伤得很透，但今天是真正的爱还有希望，把你重新的带到幸福的生活当中。而且刚才我听到你说那位弟兄呢，他自己在你的面前也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一面哦。小农在这里听的时候真的体会到姊妹你所讲的神的预备可能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很多很多倍啊。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神给你预备的，就像人要看，好像人觉得真的从外貌来看啊，从什么人就觉得那个我们家现在这个弟兄真的是什么需要什么，但是神给预备的是超过所求所想，真的不能像用人的那个眼光去外表去看，好像怎么怎么样。弟兄现在就对我特别特别的好，忍耐、迁就各个方面，而且就是真的是来自从上帝的那种爱。
这种真诚这种爱我想是没有办法伪装的，好听的话甜蜜的话很容易讲哦，讲完之后没有责任，不过真正像耶稣基督的爱不是这样子的，是每一天渗透在生活里，是充满着承诺，充满着温暖，真正的体谅的。
结婚的时候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你不知道在我跟前哭着骂我，就是
啊，
别上当了，说是
啊，
你看他能照顾你几天，能照顾你一年半年，把你那个啥该骗的都给你骗完了，你那种连哭的地方都没有。我就笑了笑，我也没吭气。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走过六年七年了， 七年的光景的时候，真的让我看到了，真的神给预备的是最好的。而且我那个朋友现在每次一到我这来就说：“哎呀，你真幸福，说是吧？”我就笑着呢。他也对我们家弟兄真的那个看法也都改变了。他说他：“你真的就是一个好弟兄。”
是，所以希望你们彼此更多的欣赏，继续的幸福下去。百合姊妹，我知道你所经历的痛苦，那些人生的起伏，没有办法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说清楚。不过在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还在极度的痛苦当中，可能就是你刚才所讲的那黑暗绝望的三年，就是在那样的黑暗当中。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讲呢？
我真的想说的就是对他们说呢，就是真的赶快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唯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也只有上帝能解决我们心里面的痛苦。因为人的安慰都是有限的，而且人的帮助也都是有限的，只有回到上帝的里面。当我们回到上帝里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问题才能解决了。而且我真的呼吁，就是那些就是仍然在那种，就是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弱势群体啊，有很多的时候就自暴自弃，就觉得在自己一无是处。但是真的，我从我的经历当中我看到了，无论是健康的也好，还是残疾的也好，在上帝的眼里真的都是上帝的宝贝，上帝都有他的计划。我们只管顺服到上帝的怀抱里，只管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能靠着上帝去过日子的话，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以前我坐在轮椅上，你知不知道我自己就往那个墙上撞啊，我就觉得你干嘛我坐在这个轮椅上，我心里一想不开的时候，我就对着轮椅就往那个墙上撞。但是我现在仍然也坐在轮椅上，但是我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可能生活上也有这样那样的不方便，毕竟是残疾嘛，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自己干不了的事情，但是那种心态就不一样了。
所以一个真正被耶稣更新的生命，我想真的是从里面散发出来，对于人生有盼望，不止在今生有希望，对于将来在永恒的天家也有非常非常准确而且坚定的把握。那姊妹啊，好感谢你今天那么真诚的分享你真真实实的故事。
虽然有时我意冷心灰，虽然有时我软弱疲惫，求神帮助我，加添我力量，让我有神的爱来面对。
那刚才呢，你就非常慷慨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啊、哦。那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什么心愿呢？有没有任何的愿望想要大家为你祷告的呢？
我是一个从一个健康人，然后变成一个残疾人了。我特别能体会到这当中的那种失落。
嗯。
那种就是一下从高处到低处了以后，就是从身体状况从好了到坏以后，一下给人生带来的这种失落，在这种过程当中，如果真的没有帮助的话，人真的很容易就走向那种绝望了。
对，
所以我特别感谢上帝这样一个专门服侍弱势群体的这样一个平台，让这些在这种光景当中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就是没有信靠上帝的人，他们都能够借着别人的经历也来激励自己。我对那个所有现在在那个电台收音机旁边的这些，就是所有处在这种艰难状况的人，我只想说一句，真的唯有主能帮助我们，也唯有上帝能够拯救我们，因为上帝是爱，也唯有他的爱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能够有改变，使我们在这种痛苦的人生里头使我们有盼望。所以那些信靠了上帝的弟兄姊妹，我想说我们好好的跟着主走这条道路。那些没有信靠的耶稣基督的人，我真的希望你们快快的回到上帝的家中来，只有这里有爱。
嗯， 百合姊妹，你非常有爱心哦。当我问到你的心愿的时候，你还是想起那一些在黑暗当中的弟兄姊妹们，那一些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朋友。你很爱这样的人，因为你非常有同理心。那你自己呢？比方说你家里的关系啊，又或者一些在你心中你非常着急很注重的关系等等，有没有一些愿望想要达成的，希望大家为你来祷告的呢？
嗯，我现在希望弟兄姊妹为我代祷的，就是为我的女儿祷告。我和我的女儿现在分开今年就20年了。
哦，对对对。
嗯，这20年当中没有见过面。
是。
而且因着这里面有种种种种的客观原因，我们的联系也是非常不顺畅。
嗯。
所以也求大家能够为我代祷，求主呢能够使我的女儿得到完全的释放，使他们也能够学会饶恕，学会接纳，
是
使我们母女能够恢复到上帝造我们起初的母女那种关系。
小农就邀请所有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家人一起来为着百合姊妹祷告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
好，谢谢你百合姊妹，祝福你，耶稣爱你。
好的，代为您电台所有的弟兄姊妹好。
好，谢谢你哦。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
你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无限飞行号节目。刚才我们听到百合姊妹非常感人的见证，时间过得特别快，现在已经过了38分钟了。
是是是，那也希望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你在人生的黑暗当中，又或者你还没有找到像百合姊妹那样的盼望，邀请你，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他已经在等待你了。
对，那下面呢我们继续听另外一个见证，就是一位黄姊妹的见证。因为呢她就刚刚接受了耶稣做她的救主，是刚刚信主的。
是是，今天早上呢我们联系上了，她就联系无线飞行号说她已经决定要跟随主耶稣。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不如一起来听听她的声音，也为她一起快乐吧。
我是那个福建省的。
据说你是患了这个叫马凡氏综合症是吗？
对对对，先天性那个眼睛很近视嘛，那医生是说目前没有办法治疗， 上了初中之后眼睛越来越模糊，是八岁那年也是发生了一次意外，那左眼因受过重伤之后引起的两个眼睛都视神经萎缩看不见了嘛，19岁那年就已经失明了，先天性少一个肾脏，就是单粒肾，时间站久了嘛，脚会比较酸，有时候是比较乏力，精神衰弱，哎，没办法，没办法。现在就是说，三餐能够吃个饱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村里面刚好有一个阿姨，她有跟我说，我们可以去信这个基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我说那要怎么样信那个呢？
现在我问你，小黄，你是不是真心的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呢？
我是真心的，
真心的相信。好，我就一句一句的带你做一个祷告，那我说一句呢，你就跟着我同样的说一句好吗？
好好好。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得罪了你，
我得罪了你，
我愿意承认我的罪，
我愿意承认我的罪。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为我而死，
我感谢你为我而死，
感谢你为我而复活，
感谢你为我而活。
我愿意接受你，
我愿意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也做我生命的主宰，
也做我的生命的主宰。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在你手中，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求耶稣基督你掌管我的生命，
求耶稣基督你掌管我的生命。
我这样祷告，
我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好，我告诉你，上帝呢已经听了你的祷告，而且呢你已经真的是相信了耶稣基督了。
好好好，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谢谢，
拜拜，谢谢。
我们要恭喜黄姊妹成为我们家里的人了。
是，对对对。
嗯，
其实罗大哥，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非常重价的福音，重价的救恩，
非常宝贵。
是，只是神愿意我们白白的得到，这不代表我们得到的救恩是廉价的。这个重价就是耶稣基督，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罪。那下面呢？轮到我们自己为人生做出决定。亲爱的朋友，没有人会为你做任何的决定，这是你自己人生的决定。百合姊妹、小黄，还有罗大哥、小农，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已经做了我们的决定。那现在呢，有一首歌想要送给你，在这首歌的时间，我希望你可以简单的、直接的来呼求主耶稣，让他为你带领你做出这个决定吧。这首歌叫做《深处我心》。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抵过凡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赎，
我发现很多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其中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体会到这位神天父的心肠啊。那我就作为一个爸爸呢，我很想分享一下这个父亲的爸爸的心肠是怎么样的。我记得呢我儿子才五六岁的时候，好多年前啊，20多年前。那有一天呢就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
哇，真的呀。
真的这个事情呢一直影响我超过十几年，甚至让我常常做噩梦。都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的。啊，是这样。有一次呢，我这个儿子只有五六岁啊，跟我玩捉迷藏。那我们玩的地方就是我家附近的一个商场。那这个商场其实不算很大，只有一层。而商场的楼下呢，就是大街、马路、车站。那商场的上一层呢，就是火车站。那一次呢，我这个只有五六岁的孩子呢，就悄悄地跑到一个电动扶手电梯的顶端，就是火车站那一层，就站在那。而我呢，就一直以为他是在商场那一层躲起来。那没想到他会躲在上一层嘛。于是呢，我就在商场那一层找啊找啊找，但是找着找着找不到啊，所以非常的担心，非常的害怕。因为我怕什么呢？怕我的儿子跑到下一层。去到那个大街那边呢，因为那里有很多车啊，很多人啊，我就怕他还有那个很大的那个公共汽车，我就怕他担心他跑到下面去呢，说不定就会走丢啊，被人拐走，又或者会发生什么交通意外，那就惨了。
对，
因为呢，我这个儿子呢，从小就跟我跟太太呢，就很少离开家的，都是我们带着他走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单独一个人离开我们家的附近，所以呢。我就越想就越担心越害怕了，于是我们拼命的到处找了，找啊找啊找，找了，其实找的时间不长，只有几分钟，
但是担心死了。
对呀、啊，那个感觉好像找了几十个小时一样。突然之间呢，我抬头一看，就发现我的儿子站在扶手电梯的顶端，其实不太高的地方，他看着我，而且呢，好像在叫我。哎，这个时候我才放心，放下这个心头大石啊，松了口气。然后呢，我就摆摆手叫他下来，然后就问他：“你躲到哪去干嘛？你吓死我了！你猜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一直在那儿啊，我看见你在下面转来转去啊，我叫你啊，但是你没有听到啊，
我叫你，
就这样，他好像没事一样。哎。”其实我想他既然看见我，他为什么不跑下来叫我呢？
他不懂你那么焦急啊。
对呀、啊、完全不知道我是那么害怕，那么焦急。
他可能以为你在玩
呢。对呀、啊、那害得我跑来跑去转来转去。我想如果那一天我有心脏病的话呢，可能我。
大概已经发病了。
我猝死啊，马上就死掉了。哎，幸好没事啊。那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呢，这个冲击真的很大。那至于后来呢，很多年，刚才我已经说了很多年，我都常常想，虽然我的儿子已经大了，就为这个事情呢，让我常常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做噩梦呢，也会想到孩子变成一个小孩儿，常常走丢啊，走迷路，让我马上就很害怕的就醒过来，跳起来，都是因为这个事情。那我就想啊，其实我罗文辉呢不算是个好的爸爸，但是这一个普通人呢，我也会作为一个爸爸呢。我会担心我的孩子走丢，何况那位完美的天父，那位创造我们的神，深深爱我们的爸爸呢？ 他们肯，这位爸爸肯定会看我们如珠如宝啊，非常看重我们。他绝对不会呢眼巴巴的看着我们走丢了、迷失路啊、迷失在那个罪恶里面，完全不会救我们、完全不会理我们，不会这样的，绝对不会。那这位神呢，他不会就站在那儿完全不理我们，反而呢他会直接的主动的来找我们。我们人不会主动的去找神的，我们人呢喜欢在罪里面生活，但是我们的主呢就好像他自己说，耶稣他说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他是主动来救我们，找我们的。那怎么找呢？怎么去救我们呢？就是他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赎罪。他知道我们在罪里面走丢了，所以呢他愿意用他的宝血来洗干净我们的罪，来救我们。那如果我们愿意走到这位主的面前，用信心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承认耶稣的死是为我们而死，他的复活为我们复活，我们接受他，这样子呢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可以马上回到神的家里面，就好像我的儿子呢可以找到爸爸一样，完全的有一种满足感、安全感，多好呢。那么刚才我们听我们的听众啊，或者是过去几天我们的听众他们怎么信耶稣的，就是这个过程啊，主找到了他们，他们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呢跟我们的主建立一种正常的关系了，父女父子的关系了，多好呢。
是，那其实呢我们人类有罪的问题，就只差我们自己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察觉，有没有找到出口。在这里罗大哥，你将会带领那一些想要立志跟随信靠主耶稣的朋友做一个决志祷告。
对对对，
我们想要讲的是，这是在收音机前的你自己的决定、
嗯、
没有人会帮你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鼓励你抓紧这一份永恒的福分。那我们在旁边会为你祈祷的。
是是是，
不如罗大哥我们现在就进到这个重要的时光吧。
好啊，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个感动，你很想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也鼓励你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我说一句你再说一句，重复我那句话，那就表示呢你是诚心实意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了。因为有的人呢就说我不会祷告，怎么祷告呢？现在我一句一句的教你，你跟着我祷告就好了。
嗯，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啊。神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人。感谢主你爱我，
感谢主你爱我，
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钉十字架，为我而死，也为我复活。我现在愿意向你认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掌管我的生命。做我生命的主宰。我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阿门的意思呢，就是诚诚实实的、实在的献上一个祷告的意思，是诚心所愿的意思。
是，那非常恭喜在收音机前的你，如果你刚才做了这个人生里最重大的决定，小农无法用言语告诉你这是多么蒙福的一个决定。那我想呢罗大哥，我花一辈子也不会可以用言语又或者任何的方法去形容这一份的喜乐。那在这里呢，罗大哥还有小农也预备了一段的经文送给这样的我们新加入的基督大家庭的家人哦。
好啊，就我们选的经文呢是罗马书的第八章32节到39节。
是这样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
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是的，那鼓励所有在今天刚刚做了决志祷告，又或者在你的心里你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的家人，对，我应该去称呼你做家人。
嗯，
鼓励你跟我们来联系。那你可以透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联系的，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这里呢，我们找来了一首歌想要送给你，请你记住哦，刚才你做的这个祷告它只是一个开始，有更大的恩典，更深的人生的体会，各种的机遇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已经为你预备了，请你凭着信心像微尘一样单纯的卑微的去跟随这一位爱你的主耶稣。
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你的爱比山还高，比海还要更深。没有任何人能使你爱隔绝，你的爱无法测度，充足成就一切。十字架的爱永远不会更改，为我牺牲擦去我眼
的。恭喜今天新加入基督大家庭的你，如果你说哎呀我后悔了，我也想信耶稣，我想告诉你，主耶稣每时每刻都在等待你，随时随刻你也可以做这个重要的决定。那非常感谢在收音机前的你今天的陪伴，记住啊，下个星期是我们八月的生日会，罗大哥还有小农在这里等着为你来庆祝你的大日子哦。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
是的，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你的爱无法测度，充足成就一切。十字架的擦去我眼泪，十字架恩典使我成为圣洁， 我最好的